求你今天继续把四福音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面的奥秘，也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固有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接受你圣经的话语，救我们脱离错误，救我们脱离一切 虚妄的东西，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里面的灵是清晰的，让我们顺服你，做一个爱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继续要说到上次我们说的题目，就是说到主耶稣他的肉身，他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历代以来都是认为主耶稣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相同的，这就有许多的难处了，而且有许多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他来，他的肉身是作为赎罪祭来担当我们的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他们的罪怎么办呢？是要用一只牛一只羊来担当他们的罪。他犯了一个罪就献一只牛，再犯一只罪就献一只羊。为什么要献牛羊呢？那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犯罪的结果就必须你担当罪的后果，那就是死。因此以色列人犯了罪，以色列人他们就有死。那么如果他不死，就必须另外一个肉体去代替他死。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2节，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新约比较后面的新约。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前面一句话他是说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比方会幕里面的器皿，有的时候不是，他就用圣膏油就涂了就洁净了。因此凡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是对着罪来讲一定是要流血，犯了罪就有死。所以我们上次读过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就讲死是从罪来的，人有罪就有死。所以亚当犯了罪，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怎么能够使他不死呢？那就是说有一个人或者有一只牛一只羊替他流血。所以主耶稣来，他是要为我们做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自己就必须是没有罪的。如果主耶稣有罪，他怎么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呢？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讲主耶稣这个肉身和罪就有牵连，这是错的。有的人讲主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本身就有罪，她生出来的当然就有罪了，这都是错的。我们已经根据圣经把这些问题上一次我们都讲了。主耶稣从玛利亚生出来，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讲，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那就说明他没有罪。而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说明主耶稣是没有罪，他经过了玛利亚的肚子他并没有罪，不受罪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他就没有罪呢？那就是因为神的大能，因为他这个胎就是从圣灵的怀的孕，他这个胎就是道成肉身，道就是神了，神来成为肉身，神自己就保守自己不会受这个影响。 而且我们也读过圣经，就是神说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做的神能够做，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全能神。所以主耶稣经过了玛利亚的肚子，玛利亚是有罪的，主耶稣是没有罪的，这是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都是根据圣经来。第二个，主耶稣不受玛利亚的影响以外，主耶稣本身这个源头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没有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有罪，他根本就不能担当我们的罪，他首先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啊，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看，在旧约的牛羊要有一只牛一只羊来做赎罪祭，圣经里都是有要求的。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旧约利未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好了，你看这里说以色列人犯了罪就要献一个什么赎罪祭，对这个赎罪祭的要求是什么？没有残疾。看到没有，没有残疾意思就是没有罪啊，那就是没有罪。所以主耶稣在新约，主耶稣来成为赎罪祭，是绝对是没有罪的，这个是真理。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告诉你主耶稣这个肉身是给罪有牵连，那你告诉他，请问你把圣经找出来，哪里有这一节圣经？这是他自己讲的，这个不是神的话，不是圣经话，这是人自己的话，这是错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主耶稣是没有罪。主耶稣不但没有罪，主耶稣他成为人的灵魂体都是圣洁的，不但没有罪而且是圣洁的。那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合一的。看见没有，像这样圣洁好不好？他不但是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而且他是圣洁的。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是圣洁的？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属于天。看到没有，这里写的人啊，看到没有，不是说神啊，这里不是说神的儿子他是属于天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个人啊，亚当是第一个人，他有灵魂体，但是他是属土，他就有罪，他不完全，他不会圣洁。但是第二个人出于哪里？出于天，就是主耶稣，所以他就是圣洁的。属天你说什么圣洁啊？圣洁的，因为他是属天嘛。所以主耶稣不但是没有罪，主耶稣还是圣洁。 没有罪不一定就圣洁，请你注意，没有罪不一定就圣洁。那么我们可以看亚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神把亚当造出来以后，神说神看到这一切都是好的，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创世纪第三章他才犯罪，第二章造他没有犯罪。那么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不是圣洁，好不好？他不是圣洁。什么叫做要圣洁？你必须有神的生命你才能够达到圣洁。所以那里有伊甸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你就是今天你没有犯罪了，但是你不一定有圣洁。你没有一个犯罪的行为，你没有骂人，但是你不一定你就不恨人，你看到没有？你骂人你就是一个行为啊，犯罪的行为，但是你恨人你里面就已经有不圣洁的东西了，好不好？很多污秽的事情你不一定去做，但是你不一定就不想，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圣洁和无罪是两回事情。主耶稣不但是无罪的，他而且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属天的，他的源头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孕，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因此主耶稣这个肉身不能和我们的肉身等同起来，不能等同起来。主耶稣的肉身没有罪，主耶稣的肉身就不应该死，对不对？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你有罪才有死嘛，没有罪怎么会死呢？主耶稣没有罪就不应该死，但是主耶稣又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有三天了，死了三天才复活。那么他的死是为什么缘故呢？是担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所以你看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从来不离弃他的，神就离开他了。主耶稣在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死是不是他自己的罪，乃是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有一种说法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因为跟罪有牵连，所以就要去钉十字架，一钉十字架就把他的肉体改变了，就改高了啊，提高了，这种说法都是错的，圣经里没有根据，圣经里只是说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就离弃他。好，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主耶稣的肉身既然没有罪，所以他必然要复活，因为他圣经说死是从罪来的，他不该死，所以他一定要复活。上次我们也说了，我们的肉身是要归于土，对不对？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对他说，你出于土要归于土，但是主耶稣身体不会归于土，所以他必然要复活。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经里讲他这个身体是灵体，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你们记得上一次有一个老姊妹九十多岁，她就问这个问题，最后她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以后我们复活是什么身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也是灵体，但是我们的灵体和主耶稣不同，只是和他相似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也是相似，也是灵体啊。上次我们举了例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这个灵体可以吃烧鱼啊，对不对？好了，这个门窗关了，主耶稣就进来了，不受这些影响。那么今后我们也和他相似，基督徒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都要死，我们乃是都要改变，我们这个身体要变化。如果主耶稣今天来，我们见了主耶稣，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好，这个是一个奥秘。主耶稣身体复活，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还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是个奥秘啊，好吧？那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奥秘弄得清楚，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因为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好，我们都要改变。好，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啊，请我们读到五十三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五十五节，好吧？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主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死了的基督徒啊都要复活，这是说我们啊，不是说所有世界上的人，这是说了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已经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没有死的基督徒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什么时候复活，他就是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号筒要吹响啊，全世界全宇宙都听见主耶稣来了啊。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经过坟墓后，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改变了，一下就改变，一霎时，你看到没有，眨眼之间，好快我们都变了。什么呢？本来我这个肉身是要朽坏的，要死的，就变成不朽坏的。不朽坏的就是复活的身体吧，那就是一个灵体，就变了，我们就变成灵体了。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盼望。今天很多地方不讲这些真理了，不讲这个，但是这是很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非常重要的真理。好，当然根据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那里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改变和主耶稣是相似啊，不是相同，因为他的身体的源头和我们不同，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上次我们也说过，有人说啊，这个神来变成人啊，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以后变成神了啊。那么我们这些人以后都要成为神，那就在新天新地里头啊，那你就看见都是神了，没有人了，对不对？因为都变神了嘛。那圣经里是不是这样讲啊？请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节，二十一章，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好，请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就是到新天新地里面还有人啊，不是人都变成神了、啊、这是怎么讲啊？就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而不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神同住啊，没有变神啊，好不好？ 我们还是人啊，不过我们的身体变了啊，我们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神与人同住，是永永远远，我们都是人。现在有一种说法要变成神，这是绝对错的，好不好？你看嘛，这是圣经的话啊，不是我们来说的。所以如果他在那里有人传道人是这样讲，你就要问问他，你是根据哪一段圣经人都变成神，人都变成神了、啊、你说他启示录二十一章人还是人啊，还是神，还是神啊。不过我们有些变化了，那是真正的变化，好吧？好，感谢主。我们还要说下面一个，就是主耶稣这个肉身是没有受过咒诅的，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要读到第十九节哈。
就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流汗满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好了，这个就是亚当受的咒诅，看到没有？他受咒诅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受咒诅，主耶稣的身体没有受过咒诅。那主耶稣是他是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新约往后面翻，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看到没有？主耶稣不但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的咒诅。神对亚当的咒诅，律法对我们的咒诅，主耶稣都担当。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能担当我们的咒诅？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咒诅。如果主耶稣受过咒诅，他就不能担当我们的咒诅了。就是主耶稣没有犯过罪，如果他犯过罪，他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他首先要担当自己的罪，他受过咒诅，他就要担当自己的咒诅。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咒诅，他没有受过咒诅，这是非常不同的，这都是真理啊，这都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虽然带着一个肉身，但是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一定要分清楚不同。下面我们还要说一点，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就是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接受人的敬拜。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三十八节，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瞎子，是一个瞎子，是生来就是一个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那么主耶稣把他治好了。你看主耶稣现在碰见他，对他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么拜耶稣就是包括拜他的肉体啊。所以主耶稣的肉体是能受人敬拜的，但是我们的肉体是不能受人敬拜的。啊，我昨天晚上我还听说，在这个我们温哥华，还有的教会这个传道人啊，因为搞灵恩，啊，所以那些跟随他的人啊，就觉得他是可以敬拜的，啊，有的人啊，就做梦里头就梦见了他了，好不好？这都是很危险的，好不好？人都不能受人敬拜，所以人不能被人高举。你看保罗说，他都不能被人高举，啊，不能被人高举。有的人要高抬保罗，保罗说我算什么？啊，所以我们知道人都不能受人敬拜，包括传道人，包括教皇都不应该受人的敬拜。现在很多做法是错的，只有主耶稣才能受人敬拜，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受人敬拜的，人的不行，这也是不同的啊，不同。下面我们还要说，主耶稣他的肉身有赦罪的权柄。这个经文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请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七、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好，请你看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啊，主耶稣是人子啊，所以这就包括他的肉身啊，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啊，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赦人的罪，但是主耶稣可以，所以他专门说到人子，就是我这个人可以赦人的罪。今天我们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不行，因为我们连自己都是有罪的，我们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也是不同。主耶稣他的身体能够受人敬拜，我们不行，他能够赦免人的罪，我们不能够，这是不同的。那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们或者多读一点，就是第八节开始读。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他自己的事。你看这个，我们也不是这样。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做事，那是父在做自己的事，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和父是一。那么主耶稣说话是不是用他自己嘴巴讲啊？那就是用他的肉身讲吧。主耶稣走路要用他的脚走吧，他做事要用他的手吧，就是要用他的肉身。所以主耶稣肉身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父在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圣经里没有把神性和人性完全把它分绝对的分开，没有，没有。所以这里讲，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都看见了父。因此，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不但是无罪的，不但是圣洁的，而且他的生活就是把神活出来。他说话其实都是父在那里做。那请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你看这里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做每一件事，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凭我们自己做的。主耶稣有这么绝对，他不是凭自己做啊，因为是父在他里面做父自己的事。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2章。49节，约翰福音12章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你看，主耶稣说话，任何一句话是神要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他说话他行事是肉身在那里做吧，因此他的肉身，人看见他的肉身就是看见了神，他肉身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父在做自己的事情，就是这样绝对的。好，那么这是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我们还要说一点，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变化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开始读到第2节。马太福音17章1节到2节。
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立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好，那么你看这里啊，主耶稣变了形象了。啊，那么有的人说主耶稣肉身跟我们一样，那么就请你去变一变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变， 啊，这些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就说明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都是根据圣经来。最后我们还要说一点，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乃是说到他的肉身就是神的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看这里说的爱子就是主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像。所以刚刚腓力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他就是他的像。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神的像，因为人看见了我们就不是看见父啊，就是看见我们这个属肉身是一个人。好，因此我们在从上一节到今天我们讲了至少有十四条说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它的来源不同啊，这是我们一开始讲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好，那么我们讲的这是上次到今天讲的这14点，请弟兄姊妹把它要记好，就说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啊，就不会受到很多错误的影响啊，错误的道理的影响。好，现在我们要说到下面另外一个题目，也是四福音对照，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些在预周中间的影响。你知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这是宇宙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宇宙中间没有影响，那是绝对有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不只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连东方博士都要去拜他。好，因此我们今天要根据圣经我们来读当时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我们要说天使的见证，天使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做见证。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或者我们从19节开始，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聚过你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天使的见证，对于主耶稣出生天使的见证，他是圣灵怀孕啊，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他是从圣灵怀孕。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的，也请你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节，要读到32节，26到32节，路加福音第一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顾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天使直接对玛利亚说了，好不好？这是天使的工作，关于主耶稣怀孕。那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节到十四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天使对牧羊的人宣布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是当天主耶稣降生，所以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是天使的见证。然后天兵，天上有许多天兵，他们和这个天使在那里赞美神啊，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这是天使的见证。我们现在还要读一点人被圣灵感动做的见证，人被圣灵感动，请我们就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这一章的二十五节开始读，好，要读到36节，25节到36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心念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
你再读吧。
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两个人来做见证，那么在什么时候做见证呢？那就是这一章的二十一节，就是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所以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他是受了割礼的。那么受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们献与主。23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会用一对斑鸠或有2只出国献祭，就是他们把孩子带上去 献给主的时候，那么西缅啊这个人受圣灵感动，就来说主耶稣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亚拉啊，他也来预言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主耶稣降生，除了天使还有人在那里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撒加利亚也为他做见证。那请我们或者多读一点，我们从57节开始读。要读到78节，好不好？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三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他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叫照亮坐在黑暗中指引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这里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在他儿子出生以后八天要受隔离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说的话。他说他的儿子施洗约翰是行在主的面前，好不好？主的面前的啊，也说到为主预备道路。那么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三个人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天使做见证，人在做见证。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六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啊，要读到12节，第一节到12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带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了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回本地去了。
好，我们看看这几个博士啊，他们是读圣经的，他们研究圣经，所以他才有一句话，就是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这些博士怎么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有根据圣经，根据先知的预言，所以他们就从东方，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东方什么地方，总之他们是有圣经根据啊，有先知的预言，有这个根据，所以他们就来拜主耶稣。但是请你注意啊，等他们来拜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是婴孩了，主耶稣是小孩子。请你注意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了小孩子。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婴儿，不是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第二章讲，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个婴儿孩，不是的，好不好？啊，这是两回事情。就是博士去的时候，也可能东方他们看见星，他们就开始走了。等他们走到耶路撒冷啊，主耶稣已经是个小孩子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有很多话剧演的博士来拜主耶稣，那么主耶稣还在马槽里啊，这是错的，好不好？这是人编的啊，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也编了一个，是三个博士，这里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你看见没有？是个多数，是个复数的博士，但是没有说三个。为什么人要编成三个呢？就是他们先献了三个宝物。为什么啊？一个叫做黄金乳香没药，所以人就讲那三个宝石，圣经里都没有这样讲啊，都是这个话剧也是人编的，好不好？好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圣经来读。那么今天还有一些人啊，要发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啊，我们中国怎么不知道啊？中国没有派人去啊，对不对？我们中国怎么知道？他们就推想，中国大概也有人知道，推想。那么推想中国要人知道，就说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中国不知道，那么他就想怎么办呢？那么大概老子可能就是先知，孔子也就是先知，好了，他们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有这个想法，他们就去推论了，啊，就去把孔子的书找出来，老子的书找出来，就把他们讲的东西就很多拿来跟圣经牵连在一起了，就拉在一起了，就喊他们做先知了。这一个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是人在推论。那么有的人推论就说，可能这个我们中国啊，皇帝的时代，皇帝啊，你看皇帝修的那个祭坛，祭天的祭坛，就和现在啊，这个圣殿的这些很相像，啊，那些祭祀的东西很相像，好，这个说法也没有根据的，这也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主耶稣降生一定在宇宙中间是有影响，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我们照自己的想法 去安排啊，去认为中国大概一定有先知，有神的先知。如果有神的先知，我们刚刚看见这里所讲的这些先知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啊，一定有圣经的根据，不是随便的就可以成为先知了。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第八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二节，八节到十二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深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好，这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先知，先知是怎么知道主耶稣的事呢？那就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如果老子是先知，他一定会考察在他老子心里面的什么灵啊，对不对？基督的灵。那我们问老子里头有没有基督的灵啊？没有，没有啊。孔子有没有？也没有啊。所以如果说要把老子封成先知，神的先知，那他一定要考察他那里头有没有基督的灵，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先知的，一定要有基督的灵。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老子是先知，孔子是先知，孟子是先知，谁是先知？那除非他里头有基督的灵，他考察了。就像刚刚我们讲那几个博士，他的确考察了圣经，他说的伯利恒了，他是圣经的记载。那么先知一定要考察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灵，他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先知，我们不能封他一个先知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中国啊，这些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为什么神没有给他启示，那是神的事情。如果你要说他是先知，那就是首先他里头有没有基督的灵，好不好？这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那他就不是先知了。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看看圣经里头有预言对于主耶稣降生啊，这是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要看看圣经里的预言。第一个，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里来一个女人的后裔，对吧？那谁是女人的后裔啊？是有主耶稣啊，这就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女人的后裔啊，这是圣经的预言，这是很大的一个事。第二个，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往后面翻。 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既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先知以赛亚在那里讲了啊，那就是说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三章，女人的后裔，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就是圣经里面早就有这个预言。我们还要再读一处，往后面翻，叫做米迦书。第五章，米迦，这是比较后面了，旧约的后面。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米迦书。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 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好，这里就讲到伯利恒了，好不好？以法他，而且他是在犹大中，他是一个小城，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他的根源是从哪里来？就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是没有无始无终的就开始了。那么他出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你看这里就说清楚，他在伯利恒出生。啊，这个圣经里头早就有预言了。
这个以法他是一个地方，
也是地方，他是和他在一起的，啊，他是属于伯利恒，以法他，以法他是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是伯利恒了，好吧？好，那么我们看圣经里已经预言了，这里特别说得很清楚，就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啊就有了，从太初就有了。那么这个亘古，谁是亘古呢？神才是亘古的啊。那请我们往前面翻一点，我们读一点但以理书，好吧？请我们读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这个亘古常在者就是指的神啊，好不好？只有神才是亘古常在者。什么叫做亘古哈？那就是你没有办法算他的年代，好不好？那么主耶稣的源头也是亘古，这个我们下次还专门讲啊，专门说到主耶稣他的源头。好，那么这个是说到主耶稣的降生是给宇宙中的影响，一个是天使的见证，一个是人被圣灵感动的见证，东方博士的见证，还有圣经里的预言。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撒旦的攻击啊，撒旦的攻击。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四三节 开始读，十三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三节，就是这一章读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他们却后有主的职责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尽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好，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啊，这个希律要杀他，你看到没有？这是撒旦的攻击了啊！撒旦想把他杀掉，要除掉。所以天使就向约瑟显现，喊他把主耶稣和玛利亚带到埃及去，逃避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在撒旦那一边也是很大的影响，他是要把他除去。感谢神，神的保守，这是他的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好不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啊，交通的一部分就是接着上次我们讲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第二部分我们就说到主耶稣降生在宇宙中的影响啊，宇宙中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吧？好，请讲。
圣洁哈，就是他没有罪，没有罪的行为，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圣洁。那但是信主了以后，就应该与圣洁有份了吗？但是我们圣洁以后，我们信主以后，但是我们
信主耶稣以后，彼得后书第一章是讲和神的性情有份，并不是说我们都圣洁了，所以我们还要除去很多的污秽。那么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原文是灵字，灵的一切，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怎么样成圣。所以基督徒要成圣，还得要把污秽除去，这个污秽包括我们灵的污秽，好不好？
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那个身体献上成为圣洁，他这个地方
是弟兄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他是说是这是圣洁的，我们献给神是这件事情是圣洁的，不是我们一献给神我们就成了圣洁了。所以下面还要讲变化啊，所以下面马上要提到要思心意更新而怎么样而变化，好吧？这个还要变，好不好？
那个主耶稣复活了又显现，他那个在那个屋里显现，后来那个多玛就摸在那个身体，他当时那个身体也是灵体。
哎，我们说灵体就是说复活以后 圣经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前十五章那个也是身体，不过那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那个身体就叫做灵体了。灵体我们上次也读了圣经，灵体还可以吃东西。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吃的，他们给他一片烧鱼他就吃进去了。那么这个灵体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我们这个身体天天都要吃，你说我不吃不吃你就饿死了，对不对？那个灵体就不同了，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么主耶稣又有骨头又有肉，那么这个门呢、啊、挡住了，窗户关了，他就进来了，不要你开门啊，这就是灵体的不同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理解不了，因为我们总有个观念，物质的东西嘛啊，很多人就脱离不出来啊，有很多传道人啊脱离不出来，就觉得这个物质的东西怎么这个挡住了怎么能够进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了，好不好？
那到那时候我们也是变成
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这样。
哎，是是是是，都变了，好不好？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们不是都要睡，我们都要改变，好不好？那么改变成什么样子呢？那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相似嘛，对不对？他可以吃烧鱼。我们看那个时候也可以吃一点东西、啊、好不好？但是不一定要靠那个 吃的东西来维持生命。
可以吃可以
可以吃可以不吃。
刚刚讲的那个咒诅哈，有两个咒诅，一个是律法的，一个是罪的。
对对。
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律法的罪，那对我们外邦人说也有律法的。
外邦人来说我们没有律法，以色列的律法的咒诅是什么？以色列的律法就有一条，神就告诉摩西，凡不照着律法上一起去行的就要受咒诅，没有一个人以色列人能够把律法行好，好不好？好了，这是律法时代神的要求，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外邦人来讲神没有给我们律法，但是保罗写这封书信他是说到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是写给犹太人，好不好？说犹太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律法，神没有把律法给我们，好，所以我们是在恩典时代里面。
还有一个那个西缅，好像问过西缅的那个圣灵啊，就是主耶稣
啊，
主耶稣赐下的圣灵，印证好像不一样。
他就说受圣灵感动，
对对对，
啊，
好，亚拿西缅，看到
圣灵，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历代以来圣灵都在做工，主耶稣还没有赐下圣灵以前，圣灵已经存在了，不是说圣灵不在，那么我们就看马圣灵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讲。你这个润是从哪里来？圣灵也在做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灵可以在西缅身上做工，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但是不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工，不在教会的里面做工，好不好？还没有。
那主耶稣受生在在一起的时候，那也有圣灵啊。
主耶稣什么？
也有圣灵。
有啊，圣经里讲了，赐给他圣灵是无限的嘛，好不好？主耶稣身上有圣灵工作，你看他一受浸，圣灵是不是降在他的身上了？他有啊。
那所以这些使徒，就是圣灵不给他们，这些使徒啊，
啊，
当时浑浑噩噩的。
哦，因为是这样，什么时候主耶稣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住在他们里面，是住在里头，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住在里头的圣灵，就是对西缅来讲也没有住在他里头，就是感动他，好吧，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
比如说那个他讲说几位博士从东方来，他们又知道这个有关于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多事情，推测这个 个东方大概是指现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要说到东方哈，那么这个旧约的圣经好不好，在那个时候能够传到什么地方，也很可能就是像伊拉克啊，像这些地方了、啊、
靠近亚洲，
亚洲对，可能也就是那些地方好不好。那么中国呢，好像唐朝才开始有圣经，唐朝以前都没有。那么孔子的时代那更早了，他是春秋战国的时代，那是肯定没有的。但是孔子他这个圣人是怎么、我们觉得他是圣人，孔子的情况或者老子的情况，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良心，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都有良心，所以良心是分辨善恶的，分辨是非的，我们人都有良心的，良心能够分辨这件事对那件事情不对。所以孔子你看，比方他就讲非礼勿视，你就不要去看，非礼勿闻，你就不要去听。所以他要讲那么什么叫做礼呢，在他来看礼就是善的事情，不善的事情你不要去听。好，这个就是他良心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的标准。那么比方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做荀子，荀子是主张人性本恶，孟子是讲人性本善。你看有个中国有个三字经，可能我们有人知道，人之初什么性本善，这是孔孟的哲学。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清楚，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人里面又有善又有恶，两个都存在，不能决然把它分开啊，有善也有恶。那举个例来讲，那在我们里头，我们人的里面，当你听见一个人说话对你不好不友好，做一个事对你不友好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去骂他去责备他去打他，但是你的心里面不一定就喜欢他，甚至于你可以恨他。所以我们里面有人在里头有恶的一面，你不喜欢他。那么你看我们坐公共汽车，这个加拿大公共汽车前面有几个位置叫这个礼貌的座位 courtesy seat， 可以让座吧。如果有的时候我上去站在那里，看一个年轻人也站在坐在那里，你看你一眼，他马上把脸转过去了，不让你。那么你也看见有的人要让，还是外国人还愿意让，那么你觉得他里头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就不由得我。所以我们里头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善恶的标准在哪里？良心。佛教徒你看他要修行啊，为什么修行？他觉得我一天要念多少次佛珠，喊多少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我这个思想不要等他去乱想，想犯罪的东西，我一打参禅打坐了，一念了，好了，我这些思想就是洁净了。所以他还讲一个净土啊要洁净，这个是从良心来的，他都要讲良心的。那么这一个标准是给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标准比他高得多，那就不是良心，只是良心的平安不平安的问题了。我们乃是说圣灵在里头的教导，我里头那个生命平不平安的问题了。所以基督徒要讲爱，那个爱就比佛教讲的爱高得多了，对不对？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你看那么我们那个忍耐忍几次啊，彼得就讲七次够不够啊，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实际上那是完全的，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道德标准要比任何一个宗教要高得多，任何一个宗教的道德标准只是到良心为止，而且这个良心的标准呢、啊，要受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影响、遗传的影响，这个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有的人他做一件事情，他觉得我良心就很平安，我可以去做，哎，但是在基督徒就不行了。我不是举了一个例吗？有一个 有一个人喜欢去游泳，每一次游泳他的妻子就给他一条毛巾，结果游了五次就给五个毛巾，每一个毛巾他游了泳开干以后擦干以后他就忘记拿回来了。后来妻子跟他讲，你要去把5条毛巾找回来，他哪里还找得到呢？找不到了。所以他后来去游泳的时候就把别人毛巾随便抓了5条就拿回来了。他的良心就想，我掉5条我拿5条，这是他的良心标准。但他妻子良心标准，这不是我们的，我不要，你拿去退了，我要我的东西。你看这两个良心标准不同的，好不好？所以良心的标准是靠不住的，佛教有他的良心的标准，好吧？这个法师有他的标准是这个，那个法师的标准又是那个，不同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良心的标准，我们是圣灵的标准，是生命的标准，那是很高了，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